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9月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中非合作获得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豪爽注资；中国的陪审制度会不会变成了法官的陪衬跟附庸呢？雄安新区是科学决策呢，还是领导人的主观意志呢？有关的探讨我们节目中有详细的分析，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看看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跟来自非洲几十个国家的领导人继续在北京出席中非合作论坛，而且在星期二举行了圆桌会议，深入讨论如何合作共赢地推进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贸互动。习近平在主持圆桌会议开始时说，我们为中非合作感到自豪，并且感到了责任重大。一天前，这位中国领导人承诺再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资金支持，用于改善工业和基础设施，并且保证不会在投资中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他还宣布，今年底非洲某一些国家的无息贷款到期的时候，中国将免除这些国家没有偿还的债务。根据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非洲研究项目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6年，中国已经向非洲提供了大约1250亿美元的贷款，并且导致了吉布提和赞比亚等国的高债务风险。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内的国际机构以及美国一些国家的政府都曾经提醒说，中国向非洲贷款的方式会让很多国家背上沉重的债务，陷入中国设下的债务陷阱。中国拒绝接受这个指责，称中非合作的目标是合作共赢。在星期一的开幕式上，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对中非贸易结构的不对等表示忧虑。他说，非洲向中国出口的大部分是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但是中国向非洲出口的大部分是制成品。另外，中国跟非洲的贸易量也严重的不平衡。2016年，中国向非洲出口了880亿美元的商品，从非洲的进口量只有400亿美元。习近平在论坛中承诺，中国会增加从非洲进口制成品，努力朝合作共赢的方向推进。他在星期二说，通过共同努力，圆桌会议将扩大共识，发出共同的声音。一些研究中国与非洲关系的分析人士认为，中非合作论坛为非洲国家领导人与中国谈判达成更符合本国利益的提议提供了机会。为期2天的中非合作论坛在星期二闭幕。那么这次的峰会呢，有不少的活动可以感觉到强烈的象征第三世界大团结的政治气氛。不过呢，一些与会的非洲官员还有商人极力避开跟政治相关的敏感话题，强调中非合作必须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来进行。一些在台湾两岸之间摇摆的非洲国家人士表示，中国政府很有钱，跟中国交往是现实的选择。有关情况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来的报道。
9月3号下午，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与会非洲各国领导人和企业家高调宣布了多个数亿到数百亿美元的军事、医疗、教育和建设援助项目，其中包括无偿援助，并且再次不指名地批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对于中国政府给予非洲国家的慷慨援助，与会非洲人士高度赞赏。常驻广州的非洲商人科尔格和一名非洲翻译来自2度与台湾断交的布基纳法索，他们认为与中国交往是现实的选择。
我们以前就是跟台湾交朋友了，可是我们现在不跟他们了，因为好像没有好处吧，所以他们现在说不要了。那我们就来中国，跑到中国跟中国交往朋友，真的有很多好处啊，因为他们很有钱啊，就是政府很有钱，所以他们会帮我们。
我中文在中国学的，但是是在台湾学的，嗯，学的。
你觉得就是台湾以前对你们怎么样？
这个问题我没有意见。
对
对，我没有意见。
非洲国家参加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可能面临高度的债务风险。DMS 投资顾问公司 CEO 施延迈称这个问题不大。
有的国家就是说有的困难，肯定有的困难，但是这个困难会解决，所以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困难。
PPS 能源公司 CEO 卡波雷指出，如果合作伙伴带来环境污染，将是令人担忧的问题。
Of course，
当然有担忧。如果让我们的合作伙伴将我们的道路污染，确实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与会的一些非洲商人认为，中非合作项目不是免费的，而是互利双赢。布基纳法索商人苏莱曼表示，中国用技术和投资换取非洲的贵重矿产资源。
我们希望中国与我们一起合作，形成双赢的伙伴。我们需要中国的技术以及工程师。
We work with your Chinese engineers。因为你知道吗，如果他们就是跑到我们那里帮我们了，肯定他们也有好处，我们会把我们的钻石啊还是我们经济什么什么给他们，不是免费的，你记不记得。
卢旺达新时代报记者哈德逊和布隆迪更新报记者文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谈了他们对中国人的友好印象。
当我来到中国，我感到非常惊讶，我不能理解这一切。善良的人民，可以说是顺从的人民，人民爱戴政府，人民遵守法律。你在大街上发现没有多少抱怨，人们做他们认为好的事情，而不是抱怨。这一点，我认为非洲人民可以向中国人民学习。
Good relations between Burundi and China, and
因为布隆迪跟中国关系很好，从中国来的药品收费低廉，有一些医疗服务免费。
It was free。
与此同时，一些中国批评人士把这次规模盛大的中非峰会称作一场肆意挥霍民脂民膏、滥用公权力、滥施监控软禁、侵犯民权的面子工程。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上周也访问了非洲，她的非洲之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南非的开普敦，特蕾莎梅承诺提供50多亿美元支持非洲市场，并且承诺英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七国集团以外非洲最大的投资者。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有一家咨询公司的分析师恩万泽表示，英国正在拼命寻找新的贸易伙伴。他说，因为英国退欧没有像预期的那么奏效，距离英国退欧还有7-8个月的时间，他们有那么多有争议的问题要解决。同样为了寻求经济利益，德国总理默克尔最近访问了非洲的塞内加尔、尼日利亚以及加纳。在过去的9年里，中国一直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英国跟德国要赶上还差得很远。在这场非洲争夺战当中，美国隐现于幕后，主要提供军事支持。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称，如果美国政府不能够在外交和政策上发挥领导作用，美国跟非洲的关系就无法发挥其潜力。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被认为对非洲大陆不太感兴趣，他的一些刺激性的言论曾经激怒了很多非洲人。尽管特朗普没有宣布前往非洲的计划，但是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在8月份宣布，他将独自访问非洲。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几篇跟中国有关的报道。中国刚刚推出了有关陪审员挑选办法的相关法律。中国今年早些时候推出了陪审员法，这次呢又推出陪审员任选法律，以图完善陪审制度。 可是呢，有中国的专家认为，在现阶段，中国的陪审制度难以促进司法公正，难免会沦为法官的陪衬跟附庸。还有海外的舆论认为，在中国的党领导一切、政法委主管政法的体制之下，陪审制度必然是沦为虚设。那么下面在媒体观察栏目当中呢，记者海涛就一起来看看中国的陪审制度。
首先我想问问啊，就是说呢，最近推出的这个陪审员的任选法呢，你觉得从你的观察来看有什么新意？还有你好像也提到过这个其中陪审员的这个挑选这个过程方面，还有谁决定这方面你也有一些看法？
是这样，他上个星期呢，中国呢人大常委会他通过一个就是法律吧，叫陪审员的任选法，就是如何挑选陪审员。那么在今年早些时候，大概三四月间呢，中国正式推出了一个中国陪审员法。现在有两个法，一个是陪审员法，一个是陪审员任选法。那么这两者呢，其实没有太多的新意了。它主要是说，在中国你要是合法28周岁公民呢，你经过这个随机抽样就可以把你选为来做陪审员。
28岁，
这和美国是不同的。美国18岁，但他没有解释为什么这十岁中间空档这十岁这些人为什么不能当陪审员。但是他就是说，在中国28岁以上的人必须要个人申请，然后你的所在单位来推荐你，你才能，然后由公安和法院两方来组织这个，但是最后由什么来监督和执行呢？谁来把它具体把它是实现化呢？是由政府，所以是公检法，就是三家加上政府来决定谁来当这个陪审员。当了陪审员以后呢，你可以一个任期是5年，你只能任期一届，但是你特殊，如果你特别优秀，你可以不得连任2届，就是不得连任10年。那么谁来这个决定这个陪审员如何这个怎么做呢？就是由法院和公安局来具体的操作，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没有太多的新意了。
那么前一段这个推出的陪审员法呢，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实施的怎么样？那么还有呢，在中国方面一直是强调说，这个法是很大，但是是党大于法。那么这个之间就有一个这个矛盾啊，跟西方的这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这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在中国怎么解决这个矛盾？
实际上他说是今年4月推出了这个陪审员法，实际上很早就是中共，他说他从建国初期，就是中共执政初期，就是50-60年前他就开始有了这个陪审员的制度。后来呢一直就是形同虚设了，因为毛泽东他就说了，党是领导一切的，所有一切的，这没有就是没有陪审员这么一说。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他又不断的说是我们要加强了这个陪审员法了，其实上没有什么动作。一直到2018年，他才4月他才正式有一个陪审员法，就是说在陪审当中除了法官之外，我们还可以加入陪审员。基本上他就是这样，在实际的实践司法实践当中呢，陪审员的作用可以归结为零。为什么呢？因为法官是最大，法官还有党的领导，在一个法院当中是党组领导最大。那么党组归谁管？归政法委。在一系列的这个领导序列当中，是政法委说了算，所有的重大案件全是由政法委来审判来决定拍板定案。
那政法委管党组，党组管法官，可能法官最后是管这个陪审员啊，大概就这么一个等级吧。那么我想问你，就是说呢，对于这些这个法律的出台呢，国内的媒体和海外的媒体，他们有哪些说法呢？
像每次这样的重大的人大什么出台这法律啊，这个你像那个对外宣传的这个新华社啦、中新社啦，说人民日报啊，不是中国日报，中国日报它是英文版，它都要进行很大的这个篇幅介绍。但是我在这个谷歌上用这个英文搜索了一下，就海外的所谓的四大通讯社了，美联社了，路透社了，法新社了，就等等，布隆伯格，就是这些彭博新闻社了，他们包括外国的媒体纸媒体，没有一家就是报道这个中国的所有的什么陪审员法，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中国陪审员制度，连法官有时候都说了不算，更不要说你陪审员了，基本上是属于一种形同虚设的，就是没有什么实际作用的，没有什么可行性，也没有什么可操作性的一种这个，纯属一种法律上的一种这个理想的一种状态吧。
嗯哼， 那么就是说到这个法律，实际上也就讲到中国的这个司法改革。那么从您的观察来看呢，就中国的这个司法还需不需要改革？应该朝哪个方向改革？还有呢，中国政府是一直强调说这个任何事物都得符合这个中国的国情，包括法律也是一样。那么就是说，说到这个国情呢，和公正之间，那么这个公正究竟跟国情有没有关系呢？
有啊，习近平特别是他当政这这个五六年来，他一直说。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都当中都感受到公平和公正，公平和正义。那么中国的司法部长，中国的最高法院院长也都反复重复过习近平的这个讲话。那么在具体实践当中呢，我们看最近发生的冤假错案当中呢，比方说呼格案、念宾案、赵作海案、包括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复杂的杨波涛案等等等等，都是没有这个这么重大的案件，夏俊峰案，包括这么多重大案件当中呢，没有一个案子我们可以看到有陪审员的影子出现。更不要说这个纠正这个纠错机制当中，就是你这个所有的负责任的法官也好，政法委官员也好，没有一个为此而承担刑事责任。所以在这个案子就是像你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司法独立，没有一个真正的陪审员制度，没有一个真正的很好的一个刑法刑事诉讼法，你一个国家谈这个依法治国，谈到让每一个案子感到公平正义，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不是我们不说它是天方夜谭的话。
那么就说到这个陪审团制度呢，我想中国政府它之所以设立它呢，那么还是因为它肯定是看到陪审团制度在西方的这个司法公正里所发挥的这个优势和作用。那么在中国的制度里呢，怎么样能够发挥好它的这个作用？你的看法呢？
在很多学者，比方说人民大学有一个学者叫做何家红，何家红呢是一个法学方面的专家，在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那么他回了中国以后呢，他现在人民大学的博导法学教授，他就不断的研究推动这个就是陪审员法，要陪审员制度在中国如何能真正的实行起来。那么陪审员制度不是在司法当中一个最好的制度，就和民主制度一样，不是一个最好的制度，但是在现行的所有的制度下，除了陪审员制度，没有其他的制度比它更好能体现这个法律的公正、公平和正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想依法治国，如果不采取这种方法，那么就是说你这个依法治国基本上是可以说是沦为一种这个空谈吧，一种空洞的空中楼阁和一种海市蜃楼。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日前，中国铁道部门宣布，被称为亚洲最大火车站的雄安火车站首桩已经正式开钻，预计2020年建成。而此前呢，有观察说，相比前辈深圳特区还有浦东新区，雄安新区的进展缓慢，遭遇的地理跟人文等挑战非常的严峻。更有分析认为，被称为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构想跟1000年前北宋时期对这一带的人为改造惊人的相似。那么历史是不是正在重演？还有如今中共的雄安战略究竟是基于天时地利的科学决策呢，还是说是当权者拍脑袋拍出的政治工程？有关于这些话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宇宙就邀请了历史学者还有专家一起来进行分析。那么有关于这个雄安是中国最大城建项目，是由习近平亲自策划，因此有分析说巨大的城建项目背后呢，总是有强烈的政治意图。关于这个说法，参与节目讨论的嘉宾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说，
我们都记得，就在一个多月前，7月22号，雄安新区的规划专家，尹志在清华大学的这个雄安新区规划发展高峰论坛上讲演，还专门谈到，说雄安项目都提出一两年了，可是到现在呢，都一锹土没动啊，那是因为很多事情中央还没有想明白。没有不想因为匆忙的决策而造成更为巨大的浪费。可是他这个专家的话已经刚落，这边就开始动土了。那是不是说这一个多月来，这些中央就想把没有想明白的就想明白了呢？是不是说他们就有把握做出决策不会造成巨大的浪费了呢？那我看当然就不像，那更可能是呢，是习近平自己他不耐烦了。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还说，雄安新区的宣布违反中国宪法。他说，
雄安新区是去年4月1号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宣布的， 那很有意思的是，那天正好也是西方的愚人节啊，那么可是这个项目本身其实就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因为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这个62条，其中谈到有全国人大这个行使下列职权，1、2、3，其中第14条就是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可是在那个去年4月1号之前的半个月，也就3月15号刚刚结束的全国人大，在那次全国人大上呢，没有，根本就没有人提起雄安新区的这个问题，没有对这个事情进行讨论，更没有进行任何表决，当时代表可以说对雄安新区就是一无所知啊。那么结果到头来呢，不到半个月之后，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以国务院的名义就把这样就推出来了，可见他这个根本就是完全那个治这个法定的程序于不顾，治宪法于不顾，那充分表明了这就是习近平他个人意志，这点应该说是个非常清楚的。
那么深圳有香港，浦东有上海，为什么突然罗盘一转要开发雄安新区呢？还有这个雄安的名字跟地理有什么玄机呢？关于这样的问题呢，独立时评人士也是历史学者张立凡，他说中国的官场文化习惯画圈圈。张立凡说，
当然了，中国的官场文化就是习惯于画圈了，雄安这个圈也是这么画的。那么当然这个有时候画圈能画对，比如毛泽东画圈他可能画错了一些，邓小平画圈画这个深圳这个圈他是画对了。当然我们最近看这个全国的改革开放40周年的美展，这个画圈人已经变成了这个习仲勋先生了。那么当然这个雄安这个圈是怎么画的，刚才我看这个胡平先生也做了一些解读，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思考的一个方向，就是可能有各方面的考虑，然后就画了这么一个圈。但是这个圈背后究竟雄安这个地，它的地理，它的环境，它能不能够建造这么一座超大的城市，这个是很成问题的。因为以前我记得我们有一次讨论这个雄安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谈到，我说这个华北地区，这个每年都在下沉，现在地下水枯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像这种地下水枯竭的地区，要想这个弄这么一个特大城市，是不是有问题？
另外呢，还有评论说雄安新区会危及到自然生态。关于这一点呢，张立凡说，
因为这个白洋淀原来这个水系啊，这个因为有多年的这种小型的这种化工企业的存在，所以白洋淀曾经在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时候，一直是有严重的污染，然后呢，白洋淀也在逐渐的枯竭。后来呢，曾经这个放水，就由水库放水，对这个白洋淀想试图进行净化，但是净化的这个目标就没有实现，因为这些水一冲的，反而把那些沉积的污染物又都重新冲起来了。那现在就是说白洋淀本身怎么治理？我觉得可能专家比我们更有发言权，但从整体上来看，就是说第一，我认为确实北京是确实过大了，它也不能承受它的这个人口和其他这个环境上的压力，所以呢这个建一个卫星城市这个设想，其实很多年前这个环保部门这个和一些设计规划部门都做过这样的规划，那么我认为这个也并不是不可以，但是现在啊，用一种一刀切的办法，用一种这个首长政绩工程的办法，然后就大干快上，这个可能是有非常多的问题，就是说他究竟承担什么样的首都功能，然后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搬迁。这些呢， 这个城市本身它承受得了承受不了啊，就是这雄安这块地区它是否能够承受，这个我觉得可能这方面的评估现在实际上是先立项后评估，那么这个可能是有问题的。而且从历史上看，就是因为我刚才讲到雄安曾经是一千多年前是一个边界，那么当时这个宋代北宋也在这儿是做了军事上的这种工程，它是也算水利工程吧，但是它这种工程呢就是建一道水长城作为屏障来隔开，就是当时北宋的都城汴京和这个作为它的一套天然屏障，来阻止就是北方的契丹就是辽国的铁骑南下，当时是起了这个作用，但是呢也造成了这一带的这个生态破坏。所以整体上来讲，河北这个生态，就包括整个华北平原的生态，现在都是比较脆弱的一个结构。那么在这样一个脆弱的结构之下，能不能够再起一个特大型的城市，我觉得是很有疑问的。
那么除了生态方面脆弱，白洋淀一带有丰富的历史底蕴，有历史保护村，有来源于佛教经典的复杂的音乐会社。那么雄安新区之后呢，这些会不会荡然无存呢？还有就是雄安新区建成以后，人口巨大的搬迁跟安置是不是也会成为巨大的挑战呢？对于这些问题，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分析说，
再加上今天的中国呢，它又不像毛时代，你毛时代是公有制，是计划经济，你每一个人都属于单位，你的户口、你的粮食关系都是跟单位捆绑在一块儿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单靠行政命令，你要进行一个大的幅度的搬迁，都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你像毛时代的时候，像文革之前就有过所谓三线建设，就把东南沿海的很多工厂啊，就搬到了内地一些什么山沟沟里去了啊。那当时呢，当然这个搬迁工程应该说也相当浩大，但是当时就是主要就靠着强行的行政命令，它居然也就搞下去了。而你在今天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它也有了私有的企业，有了市场经济，你光靠行政命令就很难做得到。而且你尤其是你建设这个雄安新区，这个和当年以这个浦东新区啊、深圳相比，它都有一个这个推动这个拉动经济发展这个意义在里头。因此呢，它必然应该就是更多的靠这个市场的这种那个自发的这种吸引靠这种那个，而不是靠你行政命令，不是靠强制。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就来关注美中的贸易争端。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的贸易争端呢，可以说是在加速恶化之中，颇有演变成一场全面贸易战的趋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打算尽早启动对中国另外2000亿美元加征25%关税的措施。而与此同时，白宫宣布特朗普将取消参加今年11月的东盟领导人峰会以及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这使得美中解决贸易争端的前景更加的渺茫。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节目当中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解读。
刚才我们说到，就是特朗普总统说了，说已经做好了要启动，对中国要是额外20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25%关税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准备了，就是说这方面最新的进展。
这个消息实际上是上个星期传出来的啊，具体来说是上个星期四，但是这个消息具体来说是美国的这个彭博社一家也可以说是他独家报道的。那么我目前来看呢，还没有看到其他媒体的跟进，所以这是彭博社一家的消息。那就彭博社这篇报道来看的话呢，具体来说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企业和个人对这个2000亿 另外20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的这个关税的这个评论期是到这个星期四结束，也这个星期四也就是9月6号结束。那根据彭博社的报道来说，报道呢就是说，特朗普政府希望在这个评论期一过，立即就对这20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25%的关税就给它加上去，因为这个9月7号，也就是这个9月7号这个0点，也就是这个星期五，那换到这个北京时间就是9月7号星期五这个中午开始。那当时当然中国也表示呢，如果一旦这2000亿美元的这个关税加上去的话，那中国也会有一个反制的措施。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考虑到现在在这个9月7号之前，美中双方没有安排任何的这个谈判，所以来说，这个贸易战这个全面的升级，如果是这样的话，全面升级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但是这个彭博社的报道也说呢，这个还不是最后的一个定论。从明天这个美国因为今天是这个劳工节假期，那假期结束后，可能这个特朗普总统会跟他的这个重要的阁员再进行一个沟通，最后来做出这个决定，到底是不是立即加上去。那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也可能特朗普政府会采取另外一个措施，就是不是一口气加这个把这个2000亿美元的这个关税全部加上去，也可能是分批来做。这就是最新的一个情况。
前几次我们都谈到，就是在当时中国官员到美国来和美国的这个贸易官员进行谈判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个谈判的层级呢太低，那么期待着就是说特朗普总统在这个11月份呢参加2次非常重要的这样的就是首脑峰会的时候，有可能会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坐下来啊，两个首脑来坐下来谈。那么现在白宫已经说了，特朗普总统11月份不去了，派副总统彭斯去。那这会对这个目前的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谈判也好，会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从表面上来看的话，这的确对于这个双方解决这个贸易争端或者说缓和这个贸易战呢，是没有什么，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那其实呢，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两场峰会，一个就是这个 APEC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这个峰会，还有一个就是东盟领导人峰会，这个这是在10月的上半段举行的。那也不能排除这个美中两国的领导人不会见，在11月份不会见面，因为在10月的下半段还会有一个 G20，也就20国集团峰会的一个首脑峰会。那个在那个峰会上呢，现在这个特朗普总统还没有说他不去。那这样的话，两个人见面仍然是有可能的，但是在放在11月的下半段。那为什么不见面？为什么取消参加这个会议呢？就是说从贸易的角度来看哈，一个是就是说谈判的结果，就目前谈判结果应该说是非常不乐观的。那双方就是说应该说最高领导人是没有见面的这么一个机会，就是说见面了也很尴尬，还不如不见。那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有鉴于现在低层级的谈判进展的不顺利，那当时这个我记得《华尔街日报》当时报道就是说，希望能够在低层级的谈判谈好以后，那两个领导人碰头，能够把最后的细节敲定，这样的话能够把这个贸易战化解。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可能性也是不存在了。那就是把刚才我们谈到，一个是这个时机，就是说特朗普总统希望能够把这个尽快把这个关税加上去，这个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这关税加上去，还有一个就是11月的这个至少在上半程来看，这个美中领导人不会见面。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从中得到的一个消息，就是说这个白宫内部之前我们一直说两派在争，一个是鹰派，还有一个是这个温和派。那现在来看的话，明显是鹰派的这个一方是占了上风，鹰派也就是这个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这个贸易办公室主任就是纳瓦罗，他们两个人主张一个比较强硬的一个姿态，现在显然是这个鹰派的主张是占据了上风。
那么现在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啊，美中之间的叫贸易战也好，贸易争端也好，很可能会升级。那么有没有注意到美国的企业和民间的反应？
我们注意到最明显的就是因为一旦这个2000亿美元这个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被加征25%以后，它对美国的这个影响 特别是企业界的影响，工商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这很多商品都会涉及到，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当然是上周一结束的这个听证，美国贸易代表举行这个听证结束之后，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美国的企业，比如说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都在这个听证会上发表了这个看法，那是对这个加征这么大规模的提升这个关税的范围是表示了不满，表达了各自这个反对的这个意见。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注意到这个地方政府还有州政府，现在看起来的话，也对这个大规模的征收关税呢是表示了这个担忧。特别是几个主要对中面向中国出口的大的州，还有就是说这个对中国贸易比例占这个当州的这个 GDP 比较高比例的这个州都表示了担忧，比如说这个加州，比如说那个华盛顿州，还有这个田纳西州等等，这些州呢都会表示这个担忧。但是呢，就是说，我们来看到，就是选民从这个民间的反应来看，选民的反应似乎并不是那么大。一方面得益于就是说，比如说涉及到这个农产品大豆啊，还有这个肉制品、奶制品这些影响的这些州，当这个美国农业部已经表示呢，会给这些受影响的农户提供一定的这个补助，还有这补偿，所以说现在来看，可能是这个州政府一级，还有这个地方政府一级，可能会这个贸易战的这个扩大表示担心，但是还没有影响到这个特朗普总统这个支持者和他的选民。
嗯，还差不多也就是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来说一说，如果美中贸易战升级成为一个全面的贸易战，你觉得中国会怎么样应对？
最新的一个举措就是在上个星期四的时候，这个中国出台了一个减税措施，大概是450亿元人民币的一个减税计划，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又出台了新的一个举措来应对这个贸易战对经济的一个影响。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官方呢，就是说在这个贸易战的立场上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就认为这是美国全面对中国遏制中国的一个策略的一个部分，所以就是说中国还是表示要坚定的、要坚决的去应战，去应对这场贸易战，这就是最新的一个中国方面最新的一个反应。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美中贸易战正酣之际，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9月1号星期六发表文章，以曲折迂回的方式承认贸易战给中国带来的诸多风险，同时呢，歌颂中共党魁习近平的领导能力举世无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自从美国特朗普政府为惩罚中国多年来对美国的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其中包括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强迫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外国公司转让技术、设立市场准入障碍等等做法，对来自中国的500亿美元加征25%的关税，并计划再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以来，中国共产党北京当局对美国采取了强硬、软化、再强硬的软硬交替的应对。北京先前声言要不惜一切代价跟美国把贸易战打到底，然后又突然放软身段呼吁跟美国谈判协商解决贸易问题，近来则再度表示北京不怕跟华盛顿打贸易战，而且也准备好了跟美国打持久的贸易战。9月1日，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标题是中美贸易摩擦改变不了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文章声言，与美国打贸易战的中国拥有巨大的优势，这就是中国是一个处在发展与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工业化、城镇化蕴含巨大发展空间，制度创新释放了强大动力和活力，具有雄厚的人口、资源、资本和市场优势，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利用各种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真实地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但路透社等国际媒体注意到，《求是》杂志 的文章，一方面高调宣称北京手里一大把好牌，另一方面也颇为羞涩地承认手中一大把烂牌，其中包括中美贸易摩擦会对我国经济增长、金融稳定、贸易和投资、就业和民生等诸多方面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尤其是被加征关税的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短期内会受到冲击。在一些中外观察家看来，《求是》杂志的这篇文章再度以半遮半掩的方式透露出中共当局目前的风雨飘摇的危机感。早些时候，中共当局以曲折迂回的方式承认在就业、金融、外贸、外资、投资和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前景预期方面遇到严重的麻烦。中国官方媒体的说法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正在奋力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自习近平2012年11月上台以来，以他为首的中共当局对内加紧镇压，对外咄咄逼人，包括对外资和西方国家咄咄逼人，从而最终促成了贸易战。贸易战开始以来，中国依赖外贸的工厂大批倒闭。与此同时，中国公众抱怨中共当局加紧对民众的搜刮，在本来就已经很重的税负基础上，再度加重中国人的税负。有中国网民估算，现在月薪5000元的人只能达到4000元多一点，而以前则能拿到手4600多元。还有很多中国人抱怨说，习近平当局的无能加蛮横加剧了美中贸易战对中国的不利影响，提升和扩大了美国的战果。例如，中国当局为了跟美国打贸易战，不购买美国的猪肉，转而从早就有猪瘟流行报告的俄罗斯进口猪肉，结果这些俄罗斯的政治猪肉将非洲猪瘟带入中国，被中国一些网民比作100年前俄罗斯的共产党独裁的政治瘟疫传入中国。非洲猪瘟在中国由南方扩大到了北方，正在以不可抑制的势头扩散，给中国的养猪业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和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非洲猪瘟病毒不会感染人，猪肉可以放心吃。中国网民纷纷呼吁中共官员，尤其是中共高官带头吃瘟猪、死猪肉，以便让公众放心。中共官员和官方媒体对网民的这种呼吁置之不理，更令中国公众感到愤怒和绝望。更让中国公众和网民感到愤怒的是，在中国人被中共的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住房、就学、医疗负担不堪重负，众多的中国人得病不是必须等死，就必须倾家荡产的时候，习近平出访每次都是大撒币。据有些专家估算，自他上任以来，在外国撒出的资金已经足够中国人免费医疗3辈子。眼下习近平当局又在筹备召开2018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众多的中国公众在猜测习近平这次又准备玩多大规模的大撒币游戏。然而，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的思路显然不是跟中国公众在同一个频道上。在千百万中国公众为自己的基本生计忧愁之际，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实》杂志发表题为《中美经贸摩擦改变不了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这篇文章依然在放声歌颂习近平的丰功伟绩。文章说，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 有这样伟大的人民，有这样伟大的民族，有这样伟大的民族精神，正是中国风雨无阻高歌行进的根本力量。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保持战略定力，积极主动作为，就一定能够化解中美经贸摩擦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保持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日本防务官员说，过去一年来，中国在日本附近海域迅速加强军事能力和增强军事活动，成为日本防卫的一个严重忧虑。防卫相小野四五典星期一在自卫队年度高级军官会议上说，中国一直在日本周边海域还有空域单方面的加快实施军事行动，包括实施新的空中行动，并且在有争议岛礁附近派遣核潜艇。上个星期，日本防卫省发表了2018年日本防卫白皮书，以34页的篇幅详细描述了中国对日本军事威胁的背景，还有当前的实际行动，称中国很可能在东中国海和西太平洋日本周边海域迅速推动军事行动。日本防务官员有关中国威胁的描述，正值东京方面称有信心改善日中关系之时。就在星期天，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日中关系已经全面重上正轨。安倍计划下个月访问中国，谋求跟他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深化经贸关系。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星期二在报道日本防卫相有关中国威胁的表述时说，日本又在渲染中国威胁论。另一方面，美国宣布不再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提供经费，巴勒斯坦难民对未来表示担忧。特朗普政府批评该组织扩大可领取救济的人数，但不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这家联合国机构坚决否认故意把难民危机持久化的批评，并且指责国际社会没有能为以巴冲突带来和平解决方案。目前有超过10万名难民居住在约旦首都阿曼北部的巴卡阿难民营，有些难民在1968年难民营开设的时候就住在那里，还有很多人在难民营里出生。巴卡阿难民营只是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在约旦、黎巴嫩和中东其他地方诸多难民营当中的一个，美国提供的资金占约总共资金的1/3。失去美国提供的经费，意味着该机构本来就已经捉襟见肘的资金会变得更加的艰难。特朗普政府星期五宣布停止提供资金，理由是该机构效率低下。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总干事皮埃尔·克朗恩布尔坚决否认了机构不称职的批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网上再度流传中国某地有人动用菜刀杀人的视频，这次呢也是活活的把人砍倒在地，引来舆论热议。在恶性事件都有发生的社会，舆论观感各有不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网上目前流传的这段1分多钟的视频，据报拍自中国南方某城市，视频包括至少2个不同拍摄位置，一个在现场平面，很有可能取自2个以上的不同角度，另外一个则居高临下拍摄。画面显示，两名男子，一个上身赤背，一个穿黄色 T 恤衫，夜幕下正在一条商业街便道上搏斗。赤背者手持菜刀，对方空手，双方都主动进攻，也曾扭打在地。不过持刀者始终占据上风，几个画面显示持刀人重重地砍向对方，直到对方最后倒地，持刀人还继续向倒地者砍去。见对方没有反抗后，持刀人拎起刀离去。现场有不少围观者，有人拍摄外传画面，忠实记录了这次街头血腥事件。有人近在咫尺观看躲闪，有人在附近餐厅隔窗观看， 现场也有人见状骑摩托车离开。视频当中的确有一个声音说快去叫警察，杀人了。另外也不排除现场有人已经报警，警方正在途中。现场画面显示，直到持刀人离开，警方仍未出现。事件发生地点、日期、案发原因，更重要的是被砍者是否还活着等，目前都不得而知。唯一可信的是，这场持刀杀人案件的过程似乎被可信地记录下来，舆论也由此而发，视频的点击率不断上升。北京独立评论人士光远对《美国之音》说：“
您说的这个我看到了，就是视频，对，让气氛愤慨。第一个呢，这是人心的泯灭，虽然反映他们俩，一个那个杀人的，还有被杀的，杀人的那个心情，他没有人心，而且普遍照相的、拍摄像的、没人管，这些人的人心的泯灭。再放大，再是往深处想，在中国人心。”不健康。
网友的评论多元，有人说恐惧的是围观的人群当中竟然像是在看一场演出，有人说人心浮躁，这是一个充满暴力的社会，有人说可悲的是这种人口占绝大多数，没有希望的地方，中国社会进入互砍模式，有人还说越是底层下手越狠，底层这种勇气干共匪啊。独立评论人士光远说，这次事件也可以放大观察。他说，
没有信仰，没有人性，没有信仰一切都完了，怎么才能树立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改进呢？这个到现在是一个课题了。这个
光远深有体会地说，钱在中国已填不饱人的欲望，现在各行各业，以北京为例，售票员、助残的、养老院工作人员、护士，真心为百姓服务的不是那么多了，都嫌自己挣得少。另外一位网友则写道，大陆人在邪恶帝国的混乱荒蛮当中，要么可能被恶势力当街砍死，要么可能被暴政绑架失踪，维权与颠覆同罪，没有人权，没有尊严，只有暴政下邪恶淫威蔓延横行，没有民风，只有党风及土匪地痞流氓风。梁家河帝国就是希特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著名试验场。报道显示，香港最近也爆发血腥杀人事件，港大的一名副教授涉嫌杀妻藏尸案件震惊香港社会，不过案件并非在公众场合发生。美国的恶性枪击事件也偶有发生。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香港有十几个公民团体星期天集会抗议中国政府在新疆对维吾尔人严酷打压，活动人士提出对新疆实情展开国际调查是了解真相的有效途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6个香港公民运动团体9月2日，也就是星期天，在北京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门前联合举行集会，抗议中国政府在新疆对维吾尔人采取一系列种族文化灭绝行动。参加的公民团体包括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社会民主连线、民主党、工党、真普选救港大联盟，以及一些香港宗教界社团、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基督教关怀香港学会以及香港基督徒学会等。抗议者先在附近的西区警署前集结，然后一路呼喊口号前往附近的中联办，警方现场维持秩序，疏导交通，对活动采集记录，不过没有对活动进行干预和阻止。主办者散发的新闻稿说，过去一年中国对维吾尔人的严酷打压溅出水面，上百万当地维族人被关进了在教育营，平均每10个维族人当中就有一人遭囚禁，当局还动用大数据和高科技手段监控和采集维吾尔族人的生理资讯，安排政府人员强制入住维族人家庭，严格限制维族人行动自由，全国各地的维族人被命令回乡，不准出国，威胁海外维族人在中国境内的家属勒令返乡，其后多有失踪，戴头巾、留胡子、做礼拜等被视为是犯罪分子的特征。 集会主办者要求中国政府立刻停止对维族人的压迫，停止所有在教育营的运作，派员到新疆调查情况，追究相关官员的罪责，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维吾尔族人的情况，停止遣返维族人。另有报道说，联合国人权专家上星期四对新疆在教育营发出警告，呼吁中国立即释放那些被以反恐为借口拘留的维吾尔族人。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援引有关估计数字称，新疆有多达100万维吾尔族人可能被非自愿的拘留。香港政治活动人士、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对美国之音说，允许国际社会对新疆到底发生了什么展开调查，是处理新疆问题的有效途径。他说，
新疆的现在发生的对那个维族人的迫害很简单，就让那个联合国派一个代表团进去调查就可以了，这个是国际通理。所以说，尤其你说其他人是乱说的，哪里就让他有自由去到新疆里面自由的去采访，去跟那个维族的人去交流调查就可以了。
香港媒体没有到新疆采访的自由，那么真相就没有。如果共产党说的是真话，就让香港媒体自由地到新疆采访。集会活动最后，与会团体的代表来到中联办的铜牌前，将抗议信和标语贴在了上面。在场警察做出了阻止的手势，但是没有与抗议者发生肢体接触。报道说，中国否认在新疆设立在教育营，称新疆正在面临伊斯兰激进分子和分裂分子的严重威胁，他们策划袭击，挑起维族和汉族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台湾民间团体东京奥运证明行动联盟在9月3号这天把有52万份联署书送交给中央选举委员会，并且期待台湾证明的公投能够在年底通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 TV 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网络媒体明报创办人陈永兴表示，两年前在巴西里约举行的奥运，看着难民队伍和中华台北拿着一样的五环旗进场，让人感到心酸。
中华台北跟难民队就是不被承认为国家，没有自己的国旗的一个队伍，所以我后来在民报发起一个征求台湾的奥运会旗跟奥运会歌的运动。
陈永兴还说，很高兴看到有528,866位台湾民众联署了冬奥台湾证明公投，支持台湾的运动选手以台湾队的名义参与2020东京奥运，也希望这项公投案能在年底通过。中国政府近来一连串打压台湾的作为，包括要求国际航空公司更改台湾的名称，主导取消台湾台中市举办东亚青年运动会的权利，以及台湾连锁咖啡店85°C 事件等等，让原本只有10万人的证明公投联署随即呈现倍数成长，并跨过了28万的联署门槛。苹果日报报道，即将接任台湾中华奥会秘书长的前行政院发言人孙立群表示，第一要务就是保障选手的参赛权，为了让选手无后顾之忧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自己，不希望发生对选手参赛有风险的事情。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日前接受媒体专访表示，根据洛桑协议的规定，台湾参与奥运的名称就是中华台北，相信很多人不满意，只是目前的状况就是如此。台湾仍然处于戒严时期的1981年，国民党政府与国际奥会达成洛桑协议，台湾的运动员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赛事，同时也只能使用奥会会旗及国旗歌。不过1990年代之后，台湾逐渐走向民主化，越来越多民众，尤其是年轻人，不满意使用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国际赛事。还不到30岁的激进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王应兴表示，当中国越打压台湾，证明联署的人数就越多，同时也传达出 台湾人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意志。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向国际来宣扬说我们这样意志的一个机会。当台湾过去其实一直都有非本土以及本土的两种意识形态在做分裂，所以说如果我们可以借由这次的机会来向国际，来向台湾人内部说我们这样一个本土意识的话，其实对台湾有非常好的凝聚力。
王应兴还指出，这次冬奥证明公投联署也加强提升了台湾人对这块土地的认同与向心力。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这期节目是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待会见。